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上午这段时间，我们继续的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在当中有体会有思考。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的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传道书把它讲完，传道书。那我们上次讲的第十一章的部分，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先把十一章跟十二章我们把它读一遍啊，《传道书》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浊。二，你要不给西人或给阿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三，雨落满了雨，就必须倒在地上，不落向南岛或向北岛，不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四，看风的必不撒种，望雨的必不收割。五，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女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宽敞，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第十二章，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宁静之前，当纪念在，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倾诉，变为黑暗，雨后如彩白。看守房屋的发展，立的一生，黑魔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的关闭，黑魔的响声微小，雀鸟已成就起来，鸽子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帐门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掉散了在街上。
银链折断，金冠破裂，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存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的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当受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示的。我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同意就是敬畏人，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好，那我们很快的再把第十一章之前的很快的抓住整个传道书所要讲的重点。传道书总要讲的重点就是他最后刚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讲的总意就是人要敬畏神，听从神的话，守人的本分或尽人的本分。那么这些话讲起来容易，但是呢，它需要我们去体会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或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从前面他一直告诉我们啊，人生基本上来说的话，因为他面对死亡都会过去，所以人生的实质上啊，从地上来看的话是虚空，因为都会过去，所以一定是虚空。 但是虚空是代表它就没有带来任何的意义跟用处吗？哦，不是这样。所以前面告诉我们，那么呢，人能不能从这当中去体会上帝的用意啊？体会上帝的用意，而用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来回应神，就是纯敬畏神的心，听从他的话，然后尽人的本分。所以当我们讲尽人的本分的时候，那我们人就要思想的，许多时候我们被告知说你要尽本分，你是学生，尽学生的本分，那我们就问了，学生的本分谁定的？老师定的，还是大家公认的，还是父母定的？那你说你父母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尽你儿女的本分，谁定的？父母定的还是我定的？儿女定的。你说我的本分就是这样哈啊，这个业我就是给你这些钱哈，那这就是我的本分了，那超过了我就做不到了啊。那父母对孩子的本分在哪里？是不是孩子讲说你是我爸妈，所以他想要的你都要给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尽本分讲起来好像一句很简单的话，对不对？就好比敬畏神讲起来是一句很容易懂的话，但是一个人说我敬畏神，敬畏神，那是你认为敬畏神你就敬畏神吗？同样的，我刚才讲了，你尽本分，谁给你本分？谁来定这个标准？那你说我有尽了，那是你说的算还是什么？所以这一个所罗门王在讲传道书的时候，他要我们用很多他所谈论到的面向去思考，所以大家不要忘了这些。虽然这些道理听起来好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都懂，但是不尽然啊，是圣经的意思，这是我要表达的。有很多道理我们以为我们都懂都知道，但我再说一次，不尽然是圣经的意思，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从社会中得来的，从父母学来的，从学校得来，我们自己想的，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所罗门为什么要写这一个，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啊，人生最重要的，上帝给我们人生，我们一定要从人生中去产生对上帝的敬畏。敬畏是本于信，为什么？因为你信才是会听从神的话，然后你信，你敬畏神，你才会守本分的。那表示什么？表示本分是上帝给的，表示本分是上帝给的。所以我刚才有说了，你得了尽本分，谁定那个本分？谁给那个本位？因为本分跟本位是在一起的，对不对？你今天说啊，你是学生，所以你要尽学生的本分，那学生的位分谁给你？你是说你做父母，你要尽父母的本分，父母的位分谁给你？其实本分我们强调的是神给的本分，所以一个基督徒也要尽基督徒的本分。那基督徒的身份谁给我们？主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的时候，就会思想到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太会去想的东西。所以他为什么讲，为什么人要敬畏神，尽人的本分，那就要知道了，因为人这个位分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那人，上帝给的，人能不能说我不要？人不能说不要。上帝给你做父母，你说我不要，那上帝已经把孩子给你了，对不对？那你说结婚是我想结婚的，所以离婚也是我想离婚的。那么圣经说不可以离婚，你就变成规条了，你就用规条来约束自己，用规条来规范自己。那圣经不是规条，我再说一次，圣经不是，圣经讲本分，讲本分。所以人的问题，罪是什么？罪就是罪，对天使来讲，我一开始跟你们提过，天使离开自己的本位，这叫堕落的天使。人以为天使做坏事的才是堕落的天使，不是， 离开他的本位，上帝给他的位置他离开了，他就是堕落的天使。人离开人的位置，人就得罪神了。上帝给你这个位分，你不守住这个位分，你就得罪什么？给你位分的神。所以许多时候人会常常会觉得说，这是我有这个自由，但是通常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不尽然，不尽然，因为这是有些是上帝给你的，托付给你的，所以你没有这个自由，你没有这个自由，这样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人生，从第九章的后面开始，他要讲第九章第一节，我再复习一下。你要把一切事放在心上，我把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的手中。人或爱或恨，我们不知道。这里就讲到智慧跟公义，或智慧跟公平正直，常常是人追求的。所以人在世上总追求说，我是一个智慧人，我是一个智慧人，我讲的是有智慧的，我讲的是对的，我的道理是对的。另外人追求的是公义，我是正直的，我要的是公平，所以政权不公平我们起来抗议，人对我不公平我们起来抗议，对不对？我们看到 不公义的事我们会生气，我不是说这些对跟错，但就成为人的追求。但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说，我查考这一切以后，人虽然追求的是智慧人，是义人，但一切的作为不要忘记一个要紧的事，都在上帝的手中。你记得，虽然你用智慧用公义待人，人就会爱你吗？不，人不会一定爱你，所以或爱或恨你不一定知道，你不一定知道。你认为你做的对，别人就认为你对吗？不尽然，不尽然，为什么？通常不一定是你做错了，而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今天一个很口渴的人，你给他一杯热水，他不一定会觉得很开心，你给他一杯凉水他会很开心，对不对？今天一个从冰天雪地进到房间来的人，你给他一杯热水他会很开心，你给他一杯凉水呢？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人不是只有你说你做的对，你的善意而已，人会爱或恨不尽然。所以所罗门讲，要紧的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为什么敬畏神？因为在神的手中，不要靠自己，以为自己做的都对，我们总存一个在神面前谦卑跟悔改的心。第二个，他告诉我们，如果都在神的手中，那上帝给你享受的，你该不该享受？该。位分不是只有责任，你该享受还是享受。为什么？因为上帝既然给你，就是他悦纳你。所以第九章第七节，你只管欢欢喜喜的去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所以基督徒过简朴的生活，是因为提醒我们不要浪费。重点在等一下我会提的学习知足。知足是什么？知足有几个面向。第一个，你能不能享受所得的？如果你不能享受所得的，你不知足。今天你有一碗阳春面吃，你开不开心？还是说旁边的人都吃牛肉面，你只能吃阳春面，结果你就觉得很难过，懂吗？那如果今天你能不能尽得你所得的感到欢喜快乐？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提，你看到你的配偶，你能不能欢喜快乐？还是你觉得别人的比较好？你看到你的孩子能不能欢喜快乐？还是觉得说他功课不够好？我们常常不能够知足，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期待，我们认为我们的期待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我们就逼别人要符合那个期待，所以我们就不能享受，我们不能享受亲子关系，我们不能享受夫妻关系，我们容易产生许多的抱怨。所以你不要看所罗门写的哦，你快快乐乐的吃饭喝酒很容易吗？那个是因为你敬畏神，所以你快快乐乐的吃饭喝酒，知道吗？你敬畏神，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我孩子是这样，我会很快乐接纳他，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如果你没有敬畏神，你就会用比较来看，你会比较我长得怎么样，别人怎么样。现在的人太多比较的，对不对？啊，外貌也要比较，身材也要比较，是不是？钱也要比较，车子也要比较。所以他讲的人一生的日子，不是叫你在当中极其的苦，他说衣服洁白，你但是所罗门讲哦，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却要劳碌的做工。基督徒应该是积极的过日子，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赏赐给你的。好，我很快讲，后面就继续告诉我们，我们人不是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虽然一切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方面积极的过日子，享受上帝给我们的，在当中欢喜快乐，一方面我们要有智慧。所以他告诉我们，智慧一定要智慧，智慧是一个持守的。所以他在后面就讲，死苍蝇就叫香膏发出臭气。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香膏很辛苦，但你如果不把死苍蝇掉进去，你那一个香膏就怎样，完了，对不对？因为它就没有香味了，香味被破坏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以为我们很有智慧，但你要总要记得，只要有一点点污秽，你的智慧就整个被破坏掉了，你的尊荣就被破坏掉了。好，那你也不要以为你很有智慧，你很对就对吗？不，这世界上有权柄的。你有些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智慧面对权柄，有些时候智慧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碰到一些很差的权柄，你的智慧能够有用吗？不进来。然后他也提醒我们，做事情一定要顾虑到它的危险性，对不对？一定要考虑可能的意外，一定要按照次序走，一定要好好的预备。所以说你挖陷坑就要当心，不小心你会掉下去。你拆墙壁要当心，因为以前是土墙或石头墙，是不是有蛇躲在里面？你 第十节，铁器钝了，你不把嫩磨快，你就多费力气，所以你要智慧。十二节开始讲，你要注意你的口舌。口舌是什么？口舌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口舌就是我们这一个人的自我的情绪管理。人最大对人的伤害，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伤害是什么？口舌。口舌从哪里来？情绪管理。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冒火，我们会不高兴，别人惹了我们，我们就怎样，我们的口舌就发出恶毒来。你伤了别人的心，也伤了自己的心。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我们说话伤人有多少，就伤自己有多少，总要记得这个。因为神造的力跟反作用力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伤人有多大，你就伤自己有多大，而且话才能伤心。你用拳头打到人是伤筋骨伤皮肉，对不对？但是话就伤了什么？心。伤了心，伤了筋骨皮肉会好，伤心呢？ 你们要去想伤心，哎，哦，一个人到老了还会想当年，对不对？哦，五十年后你还在想当年，哦，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你还是想到当年，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伤心嘛。哦，好，所以，然后。这些都讲了，我们很快到第十一章，我就把上次讲的第十一章再讲整个归纳人生是什么。十一、十二章在归纳人生，因为记得它整个归纳的重点就是最后讲的十二章十三节，总意就是敬畏神，守神，听神的话，守人的本分。好，人生是什么？一到六节，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人生。人生，上帝给的人生是一个投资，是一个冒险，是一个投资，是一个冒险，哦，有它的可能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有它的可能性，也有它的必然性。所以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投资，投资本来就是一个冒险。所以你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日久必能得早。啊，我上次提的这一句话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把它翻成你对人的善行，你对人的施舍。所以你把钱粮食施舍给人，好像把粮食撒在水面上，但是呢终究必能有所得着，就是说，哎，不晓得哪一天你的善行得到好报，哦，这是啊一般的解法，哦，但是呢如果你要把第后面那一个讲出来，你要分给七个或八个，因为不知道你的灾祸什么时候来到，哦，就是你对人好，广施善行，说不定哪一天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可以帮你。好，这是一二节的讲，那一二节的讲也可以，但是呢他另外讲的是一个人生是一种投资，就是呢你把粮食撒在水面上，就好像你在古代的时候用船去做贸易一样。所以如果你读所罗门的列王记的时候就知道有很多商船从远处来，对不对？所以古代的时候 商船做的贸易都是一本万利的，但它的风险呢也是极高的，是不是？一到船难，一到状况，你可能一船的物质都怎样没了。所以然后再来你的投资也要分散，或分七个或分八个，哦，现在人常常讲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什么一个篮子里，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的就是人生呢，你必须要投资，你必须要分散风险，你如果不做你会得不着，做了你也不一定得着，但你仍然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些事情是将来才可能得着的，有一些祸患现在虽然没有，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面对。所以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未知性，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相信这当中有一个掌管的神，知道吗？有一个掌管的神，有一个掌管的神。所以在当中你的做的抉择里面都是要一种信心。你的投资要不要信心？你们买股票的应该就很有信心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会买那只股票？因为你对那只股票很有信心嘛。所以人生其基本上来讲，许多在未知的将来里面，现今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步伐，就是一个信心的步伐。所以人生是一个在凭着信心而活所做的投资，所做的冒险，所做的付出。所以如果你说你养育儿女，你说我现在养育儿女将来他一定孝顺我，是吗？不尽然，对不对？那你说生一个危险性太高了，生两个就比较不危险吗？还是要这里写的生七个八个？不尽然，对不对？ 所以要记得为什么啊？所罗门讲你要敬畏神，你要相信神在掌管，要不然人生太多未知。好，然后第三节到第六节他继续讲这个观念啊，继续讲这个观念。人生有些时候有必然性，比如说你看云，乌云密布，你就觉得会下雨，对不对？那必然下雨吗？不尽然，对不对？所以云落满了，你就倾倒在树上。然而呢，树向南倒或向北倒，你不知道，但倒在哪里，你就知道了。好，就好像前两天的地震，对不对？地震我们都知道地震会发生，因为我们就在地震带，我们就在地震带，所以我们知道地震会发生。但是呢，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不知道。很多房子在那里有可能会倒，但哪一栋会倒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这里讲的人生为什么是一个冒险，是一个冒险，因为它有一些我们期待的必然性也在当中发生，但也有许多不尽然，也有许多未知那么结果就是结果。好，所以他讲这些我们就说这些道理我们都懂，那做什么？所以表示说我们虽然是信心做一个抉择，对不对？可是呢仍然有很多的未知在前面可能发生。我再讲一次，虽然我们凭着信心去走，但仍然有很多结果可能发生，知道吗？所以第四节讲望风的，看风的不撒种，望云的不收割。好，我说过了，看风就是以前的人他们这样撒种子，跟我们这边的温带亚热带的人栽种不一样，他们是干土是干的，所以如果今天风很大，你种子 一撒就被风怎样吹走。所以如果你今天一看看今天的天气应该风会很大，你就不去撒种，那你就怎样错过今天了。如果你收割，你看今天云层很厚，应该会下雨，那收割下来如果雨一下就怎样因为麦子谷粒就被打到什么地上了，对不对？你收完谷粒要带回打谷场去打嘛，那你不能沾到水，水粘在地上，然后就怎样就不好收了。所以你看风的不撒种，望云的不收割。所以你在等对的时机，但你等对的时机，对的时机只有一个面向吗？懂吗？你等天气对，可是另外一个时机可能就不见了，因为你等好的撒种的天气，可能撒种的日子就过了，对不对？你等好的收割的日子，等你收割的时候可能就过熟了，懂吧？所以你等一个时机可能就落到又怎样失去一个时机。这个寓言故事有嘛，对不对？一个小孩走在路，走在一个海边上，要捡一颗，只能捡一颗石头，对不对？那捡到最后是什么？如果你只能捡一颗，你看看这一颗可能下一颗比较好，把它放了，那到最后很可能怎样，你不能回头的话，你可能那一颗就怎样没有更好的同样的，我们讲现在的人或者以前的人一样，你挑男女朋友呢，你选配偶呢闽南话讲金来金去，金到一个未灵应，听得懂吗？所以为什么讲卖龙眼的让人家看不起？因为龙眼不是每年都有收成。
真的
夏天收得胜，你如果家里有龙眼树，以前的龙眼树不是现在，现在人比较聪明了，所以你挑来挑去挑到最后一个是什么？所以用这个来讲，人你有时机的，你要等最好的时机，什么是最好？所有的都满足的是最好，当然最好，对不对？但不艰难。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人生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冒险，因为时机不艰难都是最好的，有可能几个好，也有可能几个会失去，你能掌握多少？为什么要信心？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些人说啊，上帝这次给我的，说不定下一个更好，对不对？那下一个会更好吗？你可能时机失去了就没了。然后第五节就讲到我们人是何等，我们人的认知何等有限。你看到一个妇人，她怀孕了，肚子大起来了，最后生出小孩了。那么对古代的人来讲，他哪知道这孩子在母亲的胎中是怎么长的，对不对？我们也是到最近这几十年才知道啊，是不是？如果我们对一个胎儿在母腹中怎么长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一个看不见的伟大的神的作为？所以神的作为我们怎么会知道？当我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不是，我们仍然要做，仍然要做。所以他就第六节就撒，早上你就去撒种，晚上也要去撒种，因为该撒种你就要撒种，因为你不知道早上撒的长得好，还是晚上撒的长得好，或者两样都长得好，对不对？好，所以一到六节在讲人生，人生要把握住人上帝给的机会。好，那机会不一定是人认为最完美的。所以人生是什么？我说了，人生是投资，是冒险，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是要迈开脚步去做，会需要一些思考，因为有它的必然性，但也不是那么样绝对。所以这就是人生。所以所罗门为什么讲智慧，就是你一定要有智慧啊，该神做的万事有定时，你失了这一次的定时，你叫下次再来补，你总是要付代价的，总是要付一些代价的。好，第二个人生是什么？第七节开始，光是佳美的，眼看日光也是可喜悦的。人活多少年都当快乐多年，但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的黑暗日子也必多，也一定会来，那么都是虚空。所以这里讲什么？人生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享受，因为你可以看见光，你可以活泼有力，你可以在当中快乐欢喜快乐。上帝给我们味觉，上帝给我们这些感受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很美好，对不对？给我们听觉，我们说哇，这个音乐很美，是不是？给我们视觉，所以说哦，这个风景很美，对不对？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年轻的日子，有年轻漂亮的日子，对不对？皮肤非常细腻的日子，对不对？你去看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那也给我们老的日子，知道吗？周姐她说哎，你手上怎么这样？我说年纪大啦，所以这些斑都出来了。那你抠得掉吗？
做镭射。
那你要做多少镭射？所以人要接受自己，你不接受你就自己要惹一些麻烦，当然也可以的。所以他在讲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人生啊，是上帝给的礼物。上帝给你日子，给你这些能力，都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为什么人要好好享受？因为上帝给你的礼物啊，就好像一个父母拿一些美好的东西给孩子一样，对不对？如果孩子说妈妈不好意思吃这么好了，那你会说什么？ 如果他百般推辞，你会怎样？
是有更想要的，想要钱吗？好
垃圾桶，不要吃了，
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所罗门讲，人要快活的去享受，除非你认定那是一个礼物、赏赐，从神来的。你为什么跟你的配偶快活 度日子？还是你要比较之下，然后感觉自己很不幸？你为什么要跟你孩子快活度日子？还是你比较了以后说，你怎么每次都考成绩这么差？想想看，其实人生从一个面向讲，它是一个礼物，因为是神给我们享受的，但另外一个面向是重担，是责任。上帝给我们礼物，但也把相同对应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所以这里讲责任也给我们，但责任就是一个担子。给我们孩子，我们很开心，有没有担子？有，有。好，本来你们夫妻两个人自由自在，有了孩子以后，他成为全家的重心，所有的日常生活照着孩子的作息走，对不对？好，到什么时候？
他离家的时候。
到他18岁去念大学，对不对？然后你就开始失落感了。
有些大学这个新生会，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长要参加，我自己在怀疑这件事情。
放不下。
奇怪哦。
哎，现在的人放不下。还有听到有人说，我女儿去念大学，她去哪里念，我就把家搬到旁边。我一听我都。好，所以呢，人生是一个上帝给的礼物，让我们享受神所赐的恩典，但也是一个责任，成为我们一个要承担的担子。所以人生呢，他告诉我们，要记得，这整个用意都是要回到一个点上，敬畏神，敬畏神。如果我们不存敬畏神的心，我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人会怎样？人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年轻的时候有小孩？我怎么要年轻生小孩我就被绑住？你知道吗？现在人的想法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到一个想一想，如果没有小孩以后怎么办？啊，所以把卵冻起来，对不对？哦，那我再问了，如果哪一天我们人工的能力很强的，卵冻起来，精子给了，然后他就帮你生出一个小孩，你会自己生吗？你想那时候的人会自己想怀孕生吗？
现在已经有人找代理孕母教师。
好，好，然后再来，如果将来那个孩子生出来，如果有AI 的智慧机器人帮你都养到大，你会自己养吗？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待会不会活那么久。看到这些问题，这些结果，重点就是人已经忽略了或忘记了，上帝给的是一个礼物，也是一个责任，给一个享受，也是一个重担。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们就敬畏神，我们就敬畏神。我们一般承担快乐的日子，也有年老的日子，所以我们敬畏神。所以人到什么时候敬畏神？年纪很大的时候就会想到什么？死亡的日子。所以为什么我跟老人家传福音跟年轻人传福音是不一样的？年轻人会跟你讲很多道理，老人家你只要问他，你知道你离开这世上以后去哪里，他就紧张了。因为你问年轻人，你离开世上以后去哪里啊？有人想这个问题吗？你不会想啊，因为什么？还早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已经80几的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你去看他，他会不会想？会想。他会不会怕？会怕，对不对？他会不会不高兴、生气？ 也会，他说我这个人这么好，一辈子也没害过人，怎么生这个病这么难过。所以这些都是人，这就是纯真正的人生。上帝给我们快乐的日子，也给我们艰难的日子，这里写的啊，人活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年。因为但你要想到黑暗的日子，一定有黑暗的日子，而且这因为这日子必多啊，人很希望黑暗的日子很少，对不对？那是由不得你，尤其现在医药这么发达，现在医药很发达，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要受苦就要怎样受很久。假设啦，假设我只能活到八十来岁，你们都活到一百多岁，那你们从八十到一百多怎么样？不一定哦，说不定你们那时候很快乐啊，因为有很多的啊医疗保健用品啊，还有什么很多的技术，让你们会好过一点，不知道。所以这一段话，所罗门王在讲的就是人生是礼物，让我们享受，也是责任的托付，成为一个重担压在我们身上。那要我们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好，再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在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人生是在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这我们等一下讲，我们先看人生。人的人生呢，它是一个要交账的。他说少年人啊，第九节，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幼年的日子，就你年轻的日子，你不仅要快乐，真的要让你的心欢畅，你知道吗？你真的要让你的心欢畅，也要让你的心所愿的照着行，让你眼所爱的照着看。哎呦，这个所罗门是不是叫我们年轻人都去快乐过日子，对不对？想要什么就去拿什么，想要看什么就去看什么，他说那你要尽心的在当中，但呢你却要知道一件要紧的事，你所做的这一切事，上帝必审问你。哎，他说你要交账，要交账。所以呢，你既一方面要享受，要在当中啊欢喜快乐，让你的心欢喜，那么好好的去享受它，因为这是你年轻的日子。但是一方面你要问了。你却不能这样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因为上帝说我要审问你，你要跟我交账。所以你看人生是什么，上帝给你快乐的日子，年轻的日子，有这些喜好去追求等等，对不对？但上帝要问了，我给你的生命，我给你的智慧能力，你怎么用，你怎么掌管自己？那上帝审问什么？神问下面的第十节，从你的心中除掉愁烦、肉体客气、邪恶。因为从开始你在快乐的日子里面都会过去，都是虚空。所以你在人在年轻的日子追求享受等等的时候，他就要人开始操练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除掉愁烦。摩西讲过一句话，人一生的日子是什么？七十岁强壮的可到八十岁，对不对？其中可惊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你知道吗？劳苦愁烦，愁烦是什么？愁烦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得到那个得不到的，我们一直想要 得到那个得不到的。其实愁烦就是因为我们不知足，我们一直不能知足，一直不能知足，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得到不能得到的。然后呢，从肉体客去邪恶，邪恶是不是败坏？不是，这里讲的邪恶不是 败坏那些事，这里想到的邪恶就是你强暴过分的强求， 啊，这个东西不是你的，但是因为你有权力，你有钱财，你有一些势力在手中，你就用你的钱财财富，你的权力势力去强求，这就是什么？邪恶。这就是邪恶。他说，上帝，你可以欢喜快乐，但如果你一直想要得到你得不到，你就愁烦。如果你用你的这些，从现代人讲，就是你用一些看起来不道德、没有良心、非法的，对不对？你说我是一个啊，有是一个长官，所以我就要用我的权力去对待下属，过分了，对不对？这就是什么？邪恶，邪恶，用来满足我，用来满足我就是邪恶。今天你对待你的配偶，对不对？你配偶也是有情绪的人啊，你配偶也是有软弱的人啊，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你用你的强势去对待他，就是什么？邪恶，知道吗？这叫邪恶。为什么？因为你压制的人的心，压制人的心，知道吧？人的心被你压制的，被你捆绑，就是邪恶。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讲的邪恶是你去做哪些坏事，知道吧？其实他都是在讲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娶的妻，那么传道书说你就要跟你的妻快活度日，对不对？那如果你娶的妻又在想，哎呀，办公室的某某小姐很漂亮，你就是什么？想要得到得不到，你就愁烦了，知道吗？如果你采了行动，你就邪恶了，知道吧？就邪恶了，因为你得了不当得了，那本来不是你的，这叫不守本位，知道吗？你的本位是跟你的配偶在一起，对不对？享受上帝所给你的夫妻关系，离开这个，你就离开本位，不守本分，知道吗？因为这是上帝给的，这是上帝给的。所以这里讲什么？讲说刚才我讲人生呢，它是一个啊，我们是一个管家，一个管家是要交账的，对不对？我们是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新约的话就是讲要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因为这些都是交付给我们管的。我们身体神交付给我们的管，上帝给我们钱财聪明智慧也交给我们管，还有很要紧的人际关系，上帝也交给我们什么管。只要上帝给我们位分，就在这个位分上有本分，上帝就要问我们本分。要记得本分位分都是上帝给的，都是上帝给的。那么你怎么知道要求在哪里？就是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话，上帝用他的话来吩咐我们，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年轻的日子你要享受，你要当中快乐，但是呢要记得礼物有责任的，有责任要去承担。所以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在当中做一个管家，将来要做交账的。好，所以在当中你慢慢去想所罗门的这些圣经的这些看法呢不是说你要从肉体克去邪恶，除掉愁烦，你就禁欲，知道吗？我这个禁欲主义，禁欲主义有用吗？没有用，知道吗？因为禁欲主义你会得罪神，知道吗？上帝给你的你不享受，你会得罪神。上帝给你夫妻关系，结果你采取禁欲主义，你得罪神，知道吗？上帝给你这个身体去享受，去眼睛去看，对不对？那你不会去欣赏上帝所造的美，你辜负上帝的美意。所以 一个在一个空虚的世代里头，我们却要从这空虚当中去在当中去活出蒙神悦纳的日子，活出蒙神悦纳的日子。好，第十二章继续讲，你要抓住生命的机会，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到已先，就毫无喜乐的日子临近之先，你要纪念造你的主。纪念造你的主就是你要去思想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个生命，让你可以在当中体会得着跟享受。因为年老的日子会到，年老的日子会到。什么是年老的日子？他说不要等，第二节讲不要等，你要抓住现在的机会，积极的过你的人生。年老的日子是什么？叫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知道吗？这叫年老的日子。年老的日子就是以前的人得白内障应该是没有办法医，所以一切光明都变成灰暗，知道吗？现在不错，现在还有还有这个老花眼镜可以戴，对不对？现在还有很多医疗可以让你眼睛重新变好一点，还有刚才讲的还有雷射可以治，那古代呢？古代很多老人就是老了就是看不见了，就看不见，所以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黑暗了，以后银财返回，对不对？已经到最后末日了，对不对？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这是讲你的身体，知道吗？看守房屋就是你的手膀背，膀背知道吗？你的膀背已经开始老了，手开始拿起来就会抖，知道吗？你们现在不会了，但是哪一天你手拿起来会抖，你会紧张的，因为会抖你就要去找医生了，你要去看是不是 Parkinson， 对不对？是不是有小中风，是不是？还有看有没有老人痴呆，以前的人没有这些名词。然后呢，有力的屈伸，有力就讲你的腿开始站不直了，推磨的稀少，就牙齿掉了差不多了，因为牙齿是像磨，可以把食物 咬碎。然后呢，从窗户往外看多昏暗，窗户就是你的眼睛。好，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就是你的耳力不好了，知道吗？人衰败，耳力不好，然后呢，然后你的行动缓慢，那外面热闹的声音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多反应，然后呢，雀鸟叫一下你就起来，然后你也听不到人家在唱美好的声音，然后第五节，然后怕高处，路上怕惊慌，这是老人的现象，知道吗？极老的现象，老了以后，老了以后他不太敢站高的，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八十几岁你叫他换灯泡，你给他站椅子上，你会说怎样？对不对？年轻人当然无所谓了。同样的，路上就有惊慌，知道吗？他还会自己一个人跑出去旅行，你慢慢想。杏树开花，杏树开花就是你头发都发白了，蚱蜢成为重担，知道？一只小蚱蜢就成为你的重担。人所厌的都会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就是死。那很快的掉上的就在街上往你家走，所以这里就讲不要等，不要等。第六节前面应该还有一个不要等，我们没有翻出来，不要等， 不要等到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所以不要等到年老的时候，人应该抓住年轻的日子，要抓住年轻的日子。其实第十二章这里讲人生是什么，人生不能重新走，知道吗？你只能走一遍，所以你要抓住机会。现在的机会是上帝给的，你要抓住它。上帝让你健康的机会，你抓住它；让你活泼有力的时间，你抓住它，你都要抓住的。然后我再说，我们没有办法人生走第二遍，知道吗？你二十岁走到四十岁，你说我再回去二十岁重来一遍，没有办法，因为二十岁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些讲的是什么？这些讲的是人生呢，它基本上像一个战场，像一个战场，知道吗？你一直好像被放在战场的征战当中，所以你被放进去了，你就要开始作战了，你就要开始作战，因为这就是你当下的机会，知道吗？人生也像一个学校，你被放进去就要开始学习了。你不学习，你机会就过去了；你不征战，机会就过去了；你不把握，机会就过去了。所以人生呢，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这些那我们就怎样，不要等，不要，意思就是不要浪费生命。用新约的话讲，就是要爱惜光阴。以弗所书使徒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邪恶前面有讲要克制邪恶，知道吗？为什么世代邪恶？邪恶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浪费掉，就是邪恶的时代。邪恶的时代，我再讲一次，邪恶的时代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光阴、我们的时间浪费掉，这就是时代邪恶。让我们的光阴去用在一些最后我们会后悔的事上，我们会后悔。所以我们的心为什么要克制邪恶？所以为什么要善待你的家人？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托付。那如果我们还一直希望说孩子一定要变好，对不对？那我们一直不能接纳他，这是很得罪神的事，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吧？我不是说孩子一定做错事都不管，了解吗？而是你要先接纳，你要先接纳。同样的，如果你不接纳你自己，会得罪谁？你不接纳你自己，你得罪神，知道吗？你一直抱怨你自己，你是抱怨造你的神，你是抱怨。只有人会抱怨人长的样子，你很难看到有一只狗唉声叹气，因为它长得不好看。那当然唉声叹气，因为你把它剃毛啦，你没有照它的本相啊，对不对？可是一只狗你不剃毛，它会看到旁边有一只很漂亮，它就哎呀，我实在不好意思了，对不对？
它剃毛，我说照镜子它不知道是它。
对啊，是我们害了它，对不对？但是你看所有的动物里面，当然它们没有这个智慧了，所以不会这样抱怨，也不会这样比较。或许他们会比较，我不知道。那重要的就是人，就是本人的本分，就是接受上帝给你的本位，你要接受他。所以我们不要跟人比较，知道吗？不是，是按着本相接纳。然后在当中这里一直强调不要等，不要等，因为生命会过去，上帝给你的机会会过去。所以为什么我用学校跟战场， 战场你一定要在当下打，对不对？敌人来打你了，你跟他说对不起，等一下哈，等我准备好我们再来打哈，啊，会不会这样？不会啊，你到学校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哦，现在是一年级，你就在一年级学嘛，是不是？你不肯学，到最后人家都升二年级的，你就难过了，因为一年级的你还不会。这就是学校，这就是战场。人生就在当中，你不要等，因为虚空很快会到。哦，其实就是讲那些机会很快会到，能享受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这些很快就会衰退。所以我们在当中，啊，要在当中，不要等，不要等，啊，好，不要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哦，耐心等候神是因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要等，但上帝已经给了不要等，知道吗？嗯，好，第七节，尘土能归于地，地乃归于赐灵的神。啊，尘土归于地，灵归于神。第七节很奇特，讲了半天突然冒出这一节，知道吗？尘土归于地，就是你所眼见的看得到的，这些都是属这地的，就归于地。但是在有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背后，却有一些摸不着的，是归于神。那如果上帝要审判的话，审判什么？审判你的心，知道吗？审判你的心灵是什么，你的生命是如何。一个是可见的归于地，一个不可见的归于神，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当中，上帝要向我们要，或者是上帝要来审问我们，或者上帝要来审判我们，审判我们。那这边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啊，上帝为什么要审问？上帝为什么不会说没关系，你做的这样也好，做的那样也好，通通都好？
因为神已经把标准放在我们心里面嘛，就是当初他的那个灵。
所以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上帝如果要审问我们，一定是上帝先给我们，然后因为他的给，所以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期许。神造了伊甸园给亚当，对不对？神把他的生命形象样式给了亚当，所以上帝就跟亚当要什么？当父的责任，就我前面讲的，神给礼物，礼物本身就带责任，这才是公义的神，知道吧？这叫公义的神。所以你说我钱赚很多，那要记得，哦，你赚钱赚很多，上帝就问了，就问你了，我给你赚那么多钱，然后呢，你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就跟你要责任了。那你说早知道不赚那么多、哦，对不对？那上帝给你很多恩赐，那你说我恩赐很多，对不对？那上帝就要问了，我给你这么多恩赐，然后呢，你怎么样用我给你的恩赐？所以为什么神跟我们要忠心，对不对？跟我们要忠心，因为这样，要不然上帝不公义啊，不是吗？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这很公平啊，对不对？好，所以神，如果我们说他是公义的神，我们就要知道了，他既然多给我们，就跟我们多要嘛。那你就开心的说还好我得的不多啊，我们都要记得尘土归于地，灵归于赐灵的神，知道吗？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账的。但是传道者讲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提醒我们在这样的虚空当中，我们却在当中产生对神的敬畏，在神所赐的本分上头尽我们的本分，在当中学习知足， 学习之主。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是一个学校，学什么？学两件要紧的事，学对神的信靠，还有知足。知足，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你就要知足。我们一直在学知足，知道吗？没有失掉啊，因为人生就是冒险啊。
我想根据的 case， 就是那时候在，我忘记是 Apple 还是 Google， 他们在研究 AI 的一个工程师，他突然跟就可能跟这 announce 出来说，他发现那 AI 会比就是会学习人的行为，就是even 是没有，告诉他觉得 AI 越来越可怕了，不是有些词我有点忘记了，我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就被 fire 掉了。那我们遇到这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面对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啊，他被fire掉应该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所有做的这些 AI 都是合逻辑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一个超乎逻辑的东西，那就表示这个研究者本身有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设计进去的，
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个，
对，而且他不知道 bug 在哪里，就是我不太晓得，我只能这样想。所以在这边呢啊，就是传道书要讲到结论的、哦、结论的。所以第九节开始，所以前面我跟大家讲的人生是什么，你慢慢去想、哦、他要我们能够爱惜光阴、哦、因为在现今的时代邪恶，邪恶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那么浪费在那些没有价值。什么是有价值、哦、就是能够照神所期待的活出来。因为最后神问的是神，对不对？神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对不对？那么我们多讲一点，有些人说那我这辈子要这样努力做什么？因为耶稣讲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要怎样把许多的事交给你管理，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哦、你在世上的事还是不多的事、哦哦、将来到天国呢
事很多
要把许多的事交给你管理哦，嗯，哦，不过放心哈、啊，到天国会不一样，因为在世上会懒惰，知道吗？天国我们没有罪的时候，我们不会懒惰，懒惰不用学，那是天生的啊、哦，哎，所以我们将来上帝让我们在世上，就是我为什么说是学校，因为就学习，学习怎么顺服神，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怎么样在当中啊，成为一个将来可以神把他的啊国度托付给我们的人。好，第九节开始他就做结语的。传道者就是他把很多智慧用知识来教导人，他默想考察陈说、哦、默想考察陈说，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知道吗？我们读圣经的人要学，第一个是默想，默想啊，我们要去想上帝为什么会这样说，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许多书我们读圣经不一定读得懂，但我们可以默想，可以询问，可以问神说啊，为什么你这样讲，为什么你那样讲、哦、我们就要去默想、哦、默想。然后呢要考察，考察，因为整个传道书一直在考察，他用他一生去考察，对不对？一起去考，所以你要考察上帝给你的，你走过的路，你要去考察，啊，考察，因为考察才会使我们从经验当中去体会、去反省，那么从当中得智慧，知道吗？啊，再来要说陈说，就是对人有帮助。陈说就是要去帮助人，因为你走过的路径，你所经历过的，要成为别人的益处，啊，益处，啊，你要知道怎么说。哦、所以他说了很多箴言。第十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凭正直写诚实的话。可喜悦，凭正直写，这是我们教导人的两个要紧的面向，知道吗？你今天教导人啊，讲一些话人家不想听会怎样？
不会接受，
他就不听啦、啊、你要让他可喜悦，知道吗？不
是巧言令色，
不是巧言令色。哎，你知道吗？你一只猫要顺着毛摸，对不对？不是吗？ 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嘛，你儿子要当儿子养，女儿要当什么？对呀、啊，你不能反过来。
女儿要富养，儿子要穷养。
不是，不是这样。你儿子他看重什么？他看重成就感，看重表现，要面子，知道吗？你如果不知道，你就看你爸爸，看你丈夫就知道。他最大的伤害是没面子，知道吗？你不给他面子，知道吗？你儿子在学校考试考不好了，回来不要骂他，了解吗？因为他是二度伤害。考不好已经很难过了，回来再给你骂，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歇？也不是，考不好你知道了，你就陪他说没有问题，哎，胜负乃兵家常事，对不对？以后考的事还多嘞，对不对？哎，你要给他希望，你要给他鼓励，知道吗？你要给他正面，你不要一看就皱眉头。我不是说你应该欢欢喜喜，但是总是要知道怎么带他，因为他有一个动力在那里，哦，那被打击了，所以你要想办法慢慢的把他的动力给发挥出来。那女儿不是这样，女儿是要珍惜的，你要珍惜的，知道吗？不要跟女儿讲道理，知道吗？女儿很会道理，姐妹你们也会讲道理，知道吗？你们想想看，你们跟你们的配偶在谈道理的时候，你们讲的有没有道理？不用跟你们讲道理，因为你们都知道，你们的心是要被珍惜。因为你不珍惜他，他就不跟你讲道理，他是因为不被珍惜，知道吗？珍惜知道吧？如果你要养女儿也很好养啊，你珍惜她，所以善待你的妻子，那她就是需要你珍惜她。好，这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重点是你要讲可喜悦的言语，知道吗？可喜悦就是按照她的本心可以接纳的方式给她，哦，然后呢，凭正直写诚实的话，但你讲的话是要正直诚实的，知道吗？哦，所以刚才说巧言令色，绝不能巧言令色。你讲的是对的话，是诚实的话，但却让人听起来是可喜悦的话。哦，所以我才讲，你要照着对方的本性去在当中思考。哦，有些你可以讲到这样，有些你要讲到这那样。就是看你的孩子是怎样，对不对？我两个孩子啊，大儿子对美感很看重，很看重美感，他美感很好，所以以前周姐带他去买衣服很简单，他到柜台拿那个本子拿来一看，没有你穿的。你知道他看了他会有他的美感，对不对？像小儿子的优点不是这个，所以你对两个，我对两个小孩对说话会不一样。老大说啊，我要染头发，妈妈要说什么？
Go ahead。
没有，不可以。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不一定承受得了。对，老二说我要染头发，妈妈说可以。那最后谁会去染？老大回去，老二呢？不一定，老二会想很久，所以你要不要看孩子的本性来跟他做互动？一定要的。一个孩子他已经考虑的很多了，你就不一定要再拒绝他，知道吗？你可以支持他往对的方向去思考。那有些孩子很快，但你要帮助他再多思考一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孩子，认识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要一直说 啊，哥哥这样，弟弟你怎么这样？因为哥哥跟弟弟本来就不一样。好，我这是用这边的话跟大家提，哦，我们总是要说喜悦的言语，凭正直说诚实的话，哦，这样才对人有真实的生命的益处，哦，然后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啊，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所以一个智慧的话会带来两面的用意。第一个面意像刺棍，刺棍是用来赶牛赶马的，知道吧？所以你如果你讲的话能够驱动别人带出行动来，哦，这是一方面我们要的。一方面我们要的就是你讲的话能不能带出行动，哦，照着你所期待的去行动。第二个又像钉稳的钉子，会让人在当中得着安稳，哦，这就是做我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要这样去思考，对不对？你说的话能不能让听的孩子们照着你的话带出你所期待的行动。所以智慧者的话要像刺棍，知道吗？哦，但是呢又要让他能够像钉稳的钉子，就是可以把东西牢牢的挂在上面不会掉下来，对不对？不会出意外。所以你要思考了，你看话语要这样子，哦，不是你威胁他然后怎样利诱他然后他去采行动，对不对？可他的内心却得不到帮助，哦，所以两面你都要去思考。你是一个智慧者，要讲出来的话都是这样，而要紧的是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一个牧者所赐的就是讲的都是同一个源头来的，同一个源头来。这源头是什么？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啊，对传道书很可能他讲的是那传道者说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牧者，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所有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同一个源头来的，哦，好。所以这里十节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哦，我们领受神的真理，我们要能够在当中学习。学习是要你要把神的话拿来默想，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观察当中去考察，然后在当中看有什么方式可以陈说出来，知道吧？陈说出来要像真言一样，就是一个格言摆在那里啊，不会变来变去的，知道吗？人家听了可以从当中得益处。然后你说话，哦，你要表达出你的专心寻求，哦，你要很用心去寻求什么是可喜悦的，什么是正直诚实的话。传道书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自己对人也要这样，哦，然后如果我们是智慧人的言语像传道书我们去得的话，我们能不能从当中带出行动？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带出什么行动。他要我们好好的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积极的过人生，哦，在当中有智慧做判断跟抉择，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啊，要有适当的冒险，对不对？要冒险，要在当中学习，要在当中付出，要在当中承担责任，是不是？但一切都不是苦哈哈的过日子，抓住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快活的过日子，哦，所以这些都是智慧的言语，哦，然后最后一个劝诫就是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哎，啊，青少年最喜欢这一句，哎，你每次给他要他念书他就拿这一句，哎，好，哎，这一节就是 这一节提醒我们，哦，就是什么提醒我们，哦，不要多而无用，知道吗？不要多而无用，许多时候不要多而无用。你读多了有用吗？不要多而无用。比如说你一天读啊30章圣经有什么用？ 我不是说好不好，你要思考有没有用，因为你记不起来啊，对不对？你读完了，你说我圣经读一遍了，然后讲什么？你记不起来啊，除非你可以多记起来，对不对？多跟少是因人而异，知道吗？因人而异。如果你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那你就多吧，因为你就跟扫描一样多记起来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是这样，你看别人哇，一天读三十章圣经，你也读三十章，然后呢？所以有些时候有人就问说：“哎，李哥，你一天读多少圣经？”或者你读书啊读多少，对不对？可是每个人有一个思想，我只会问一个话：你读完了以后，你懂吗？啊，什么时候算你懂？嗯，你觉得什么时候算你读懂了？如果你同学问你，哎，你这个你会不会？你说会，什么时候算你会？如果你说会的时候，他就说那你教我。所以会的意思，懂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教人。对啊，所以如果你们也可以想啊，你读了这个圣经，将来有人问你，你能不能教？就你所知道的教。你读了这个圣经，将来你孩子问你，你能不能教？
好像都要背下来才行。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多用心嘛。我讲的是这个。所以能不能是你的？所以这里讲啊，你不是很多就可以，因为你只有身体疲倦而已，那么不要多而无用，不要多而无用。好，所以一切都讲完了，就来到结论了。这些事都跟你们讲了，总意就是敬畏神啊，谨守神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或者这是人众人的本分啊，就是众人的本分。所以传道书有一个重点，如果我一直讲虚空的虚空，那我就没有把所罗门王或者是传道者的意见讲意思讲的。传道书读完就是我们能不能读完以后说，哦，我要敬畏神。读完了以后，你们会不会觉得你应该敬畏神？我这一生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悦纳我才给我这一生的生命，上帝悦纳我才给我这些恩赐，这些能力，这些聪明智慧，上帝悦纳我才会把他啊，把他所关心所爱的托付给我，对不对？上帝悦纳我这个生命，所以才把这个本位给我。那你想人的本位在哪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那是人的本位，人的本位。那基督徒的本位呢？我们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比这个位置更高的？在受造界有没有？没有了。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本位多高，对不对？他要我们跟他同坐宝座。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敬畏神？为什么要爱神？因为上帝说，我把最高的、最好的、最美的、最丰富的都给你，我把我儿子都给你了，对不对？那同样的，怎么算是合理的回应？所以我们的本位在哪里？要记得。所以从那个本位就去想出本分。所以我们为什么敬畏神？因为上帝把这些都给我。所以上帝要求我们或者期待我们才是合理的，才是合理的，对不对？那我们人呢，要记得你现今在世界上人很多看重的都是虚空，知道吗？都是虚空。你们可以想嘛，15岁的时候你看异性的眼光跟现在差别在哪里？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个开端开始，对不对？应该是应该很多不一样。你对一个人的认知、体会、美感，啊，跟对这个人所带给你生命的什么样是美善的感受，应该不一样，对不对？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你看中一个人，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你会看中他有多美，有多美，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到慢慢的，你就会开始注重什么？他的内在，他的气质，对不对？然后他说话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跟人的应对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慢慢在当中做学习跟调整。所以这些就是要让我们看，要记得啊，上帝给我们活在这一个会过去的、会结束的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但不要忘了。带来的就是要我们啊敬畏他。好，那么我们这边也讲一点，我们教会是信义宗，啊，然后台湾很多教会是改革宗，啊，你知道长老会啊啊这些大概都是改革宗出来的，我们都是路德啊这个改教以后出来的，对不对？差别在哪里？我们都讲因信称义，对不对？都讲唯独圣经，多信三位一体的神。其实最大的啊，在生命的呈现的出发点啊，最大的，我们信义宗是从敬畏神开始，啊，那改革宗是荣耀神，就这样子。那这两个会带出一些观点上的不一样。我们是讲敬畏神，他们是讲荣耀神，都对，但是后面会不太一样，都是需要操练，都是需要都信靠神。那一个信靠是为了这一生可以荣耀神，一个信靠是这一生可以从敬畏神做出发点。那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要敬畏神才能荣耀神，对不对？那你要荣耀神一定要先什么？所以我们是讲开端，他们是讲什么？成果。所以他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去走，所以不用吵架，知道吗？是不一样，一个是从敬畏开始走，一个是从荣耀开始走。好，所以本意就是要我们敬畏神，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就是听从上帝的话，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好，因为无论所做的是善是恶，是啊明显是隐藏的，上帝都必审问，都必审问。好啊，他就结束在上帝都必审问。审问之后呢，审问之后做什么？我们讲上帝要审判我们，对不对？主耶稣要审判，审判之后做什么？所以记得啊，审问之后就要赐福给我们，知道吗？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了解。所以上帝一定要审问我们，目的是什么？要带我们进到哪里？新天新地。好，审问不是说啊，上帝审判最后你说啊还好还好，不是还好还好，是上帝带领你到哪里去？新天新地，知道吗？其实审问对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什么？好，你想想看哈，要婚礼之前，新娘子会在哪里？ 新娘房，对不对？在教会他会有个房间在那边，在那边他在做什么？然后装饰好了以后，然后会怎样？然后妈妈进来会怎样？
交代一些事情。
妈妈就开始看有没有怎样打扮好，这叫审问。嘿，因为你要出去啊，成为最光彩亮丽的那一位，对不对？他就赶快看，哎，还有什么细节地方没做好。我希望我们见到上帝是这样，知道吗？是新郎娶新妇的时候到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装扮整齐？有没有圣经讲装扮整齐？我们是预备好，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犯人的样子，知道吗？如果你敬畏神守本分，你就是一个把自己打扮好的一个人，知道吗？那么到时候神的儿子再把你整理整理，你就可以出场接受众人的欢呼。神问我们是不是这个观念，了解吗？所以耶稣一直讲你们要准备好。那准备好，如果我们只是怕被罚，就很可惜了，知道吗？因为那不是神问我们的用意。如果我们懂得神的话，懂得守本分，那审问基本上来讲就是上帝要我们，或者主要我们在当中做最后的整理，因为接下来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做宝座。这就啊，
这就说我们就敬畏神守本分，那我们守本分的话，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自我要求，这个我明白，但是我们只要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不义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种可能作为啊。不义的事情，第一个看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啊。比如说你今天是警察，你看到不义的事，你的权责在哪里啊？所以跟我们的身份有关啊，对不对？跟我们的身份有关啊，所以我们还是从责任面向去思考。第二个，如果我们都在权力上、权柄上使不上力，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责任，就为他们祷告。我们仍然有一个责任，因为本着上帝的怜悯，我们仍然要为他们祷告。好，所以传道书到最后讲神必审问，那我希望我们知道上帝的用意，不是用来责罚我们，知道吧？不是，因为每一次上帝对属他的人都说什么？你们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不对？所以最后的审判对我们是一个天国的邀请，知道吗？或者天国的欢呼，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欢欢喜喜地进入上帝的国。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属神的人，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世上的这些日子就等同于我们在为将来的那美好做预备的话，那我们就会保守自己，用圣洁装扮我们自己，对不对？用神赐的美善成为我们生命，然后我们到最后来到上帝面前，主把那些不好的都除掉了，我们成为最美的、最良善的，进入到那个新天新地。我希望我们对审判是这个观念，是存着这样的心，知道吗？
那有没有就是因为就想像有些人说他们去过沉死过、濒死，就是忘记，我就好像有人介绍说有个小女孩什么去过什么，后来又回来。那到底我们到那个时刻到底怎么样？就是一个像一个像人家说是像跑马灯呢，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不知道是有人说他真正去看过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不知道，
他只是幻想而已。
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的，我不知道。那人每个人都可以讲他的经历。那我比较不谈这些，是因为 你那个一个人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会讲一套，在佛教的背景下会讲另外一套，对不对？如果在佛教的背景下他会讲什么？对，那你想想看，每一次这些喇嘛要去找那个转世的，是不是他都可以转得到？哦，然后他都会讲出来一个很神奇的事，对不对？哦，那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啊，听听就好，圣经没有写的，我们不要把它那么看重，这是我的给你们的建议。圣经有写的，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好，所以传道书总意就是我们在这虚空的日子里却可以有一个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啊，真的照着上帝的心意活在世上。然后我们知道将来，那么我们仍然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在上帝的国度里。
最近英国女王不是死了，昨天不是葬礼吗？然后第七节说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因为他在那个，我有看一下他的那个出殡，他在葬礼之后，他到温莎城堡那个教堂去做，好像是出殡，就有点像台湾的出殡，就是他要埋在那，他要埋在温莎城堡。然后他的那个主教就是说，他有一个献一个献的动作，就他就说他这边英文是用 return， 可是我听到他是他说用 commit， 他说我 commit her soul to。给神这样，然后我觉得他用那个 commit 那个字很特别，就是因为 commit 在我们那个就是翻译的时候，就好像是就是我全心投入那样。我觉得他用那个 commit 那个字让我很有感受。
嗯哼，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说啊，我们总有一天走到这个叫做啊。看守房屋的发展，然后光明都变成黑暗，那有力的栖身推磨的稀少，对不对？我们都会到这样的一个可能的日子。但是呢啊，在这样的日子，其实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是最靠近进入到荣耀的日子，最靠近荣耀的日子啊。所以啊，我们期待的是希望我们越在世上越活越觉得道主那里是好的无比，那总是要记得道主那里好的无比，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到主后主来看我们的成果是多少，而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啊敬畏他听他的话守本分的人。那我跟你们交通的是本分一定要从本位思考，本位思考，所以我们的本位是上帝给的。有些生命关系中的本位是非常要紧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关系里面有的。那个是生命中一个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别人会怎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当中啊掌管，或者在当中有啊太强而有力的影响。但我们对自己一定要守住我们的本分，守住我们的本位。那守本位，传道书一个很要紧的提醒，是要在当中享受关系的美好，享受关系的美好。不要说啊，我是做父亲的，所以我很努力的赚钱养家，那我就守本分了。不是这样而已。你需要养家活口，需要承担，这是对的，但你不是只有赚钱这个责任而已，这样懂吧？你不是只有赚钱这个责任，你是家里的头，知道吗？你是家里的头，所以不是，我在讲不是只有赚钱这个责任啊，孩子需要一个父亲，你有没有尽父亲的责任？不是只有赚钱。对呀、啊。 所以同样的，你是一个做丈夫的，做丈夫有做丈夫的责任，不是照顾这个家而已。好，有没有问题？
十三节他那个他说戒律守那个戒，他的戒律那个英文他是写那个 commandment， 就是
十诫。
十诫是讲这个十诫还是说？
那部分我们诫命呢，如果特别指就是十诫，不特别指就是指这个摩西五经。对，那记得摩西五经的话，上帝的话是这样那我们基督徒的时候神的话是立定在天的，只是不同时代讲的方式是给我们不同的学习，知道吗？不同的学习，那但是它的本意都是一样的，本意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对神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学习，那重点是一样的。
碰到这不义的事情那我们要不要去采取一些行动啊？看那个是责任。那也就是说，我们并不鼓励这种的所谓见义勇为，是不是？那我再举啊，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的同事啊、员工，一般的话，我们跟他的关系的话，就是在工作，只是工作上面。可是他假如说有一些个人在一些的，也是一些价值观啊、品性上面的事情，那其实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像这种该不该去干涉，该不该去讲？
通常该不该哈，该不该不能用直接说该或不该，因为这里讲如果你真要说话，要能够像刺棍。对不对？像钉文的钉子，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员工或者你的同事有一些需要，对不对？那你觉得想讲，那你就要问了。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可以喜悦听吗？人家能不能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益处？所以他就跟什么有关呢？就跟他对你的信任有关，对你的爱心有关，对不对？还有他觉得你生命的智慧有关。所以我们基督徒彼得就告诉我们，那我们要活出一个情境，是让人愿意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对不对？所以他在艰难难处的时候，他会想要来跟你这边做请教，那你就要想好了。他说你要常做准备，所以你要想你要怎么样讲才可以帮助他的心，使他得到益处。
我这个很难，因为有些人他的个性就是比较封闭的，那你想说要他主动讲的话，就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的关心跟我们的祷告很重要。我们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有机会。在不可能的事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祷告神，祷告神求神给我们机会。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等，因为没有那个机会我们就不能讲比如说传福音给父母你知道一讲就冲突，一讲就对方就冒火，那你什么时候讲？那你就只能一直祷告，祷告到有机会讲。所以你说见义勇为就看能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很会游泳，有人掉到海里头，你觉得评估一下可以救他起来，那你当然见义勇为啊。如果你觉得你下去自己也差不多呢，
那时候就一定要看好那个竹竿跟那个绳子啊。
所以我们因为传道书还是告诉我们，智慧也是一种抉择，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做一个抉择。那我们基督徒不要在世上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能够只用我们的观念想，知道吗？因为 这当中你要看社会的情境是什么。如果你 只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想，可能最后啊，完全不是我们期待的，完全会反方向。
书上有问题要问。
我前几天在看棒球啊，那个基督徒啊，我就想说，如果都是基督徒啊，如果是对立的状况，都会祷告嘛，就会希望我要赢得这个胜利，比如说我要投好球啊，可以打全垒打，那他们的祷告的方向不知道会冲突吗？
一定会啊。今天晒盐的跟上帝说，主啊给我一个好天气，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农户说，主啊不行，很多天没下雨了，你应该下点雨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按着我们的需要去告诉神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告诉神嘛，我们就告诉神。圣经讲啊，应当一无挂虑，但是不要强迫神，知道吗？上帝不按照了你要的给你，你就气呼呼的，不能这样子，因为神有他的考量，这就是信心嘛。所以你要当投手的说，这一次最好把他三振；那要打击的说，这一次最好打前垒打，对不对？那上帝说，你们两个我都不听，就随机吧。
所以意思说，我们可以祷告，可是那个主权还是要交给神。
但是上帝觉得什么样好，我们都要接受。嗯。所以这就是我，所以我说人生是一个战场，对不对？可是要知道，战场的话，很可能两边都是上帝的人，都是神所爱的。那人生也有些时候像学校嘛，你都是要学习啊。所以在这里我强要表达的一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这世上都是虚空。所以不要用这世上的结果当结果，知道吗？我们的结果在审问之后，神必定审问。所以我后面为什么要讲审问之后呢？那才是我们的结果。审问之后的结果才是要是我们最后要承受的。虚空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切事情呢，我们不要那么样的把它紧紧的抓住不放。好，而虚空的另外一面用意就是让我们心可以自由。传道书这时候还不讲这个观念，后面才会主才会讲，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好，但传道书还不讲这个观念，知道吧？好，虚空就是让我们自由。就是你得了很多，最后还是会不见嘛？那你的心为什么要被这些捆绑？
就是我这样解读，对不对？就是说，他对我们讲是虚空，就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的话，不要太多勉强，是能够这样讲。
前面对我们前面讲的，你不要想得到那个得不着的，知道吗？哦，过度的想得到不行，你也不能用强暴的去想。所以他讲的用意呢，有人读传道书说啊，我们叫中庸，也不是中庸，知道吗？因为他是尽本分。中庸是讲过犹不及，对不对？但是传道书讲你要尽本分，你是一个积极的日子在过日子，你不是无为而治，知道吗？所以他不是精益主义，他也不是无为而治，他也不是道德规范，你照着做都好，因为每个人本事都不一样，条件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同样一个要求就合理吗？我们在学校里面为什么现在要改变一些教育的方式？因为在我们那时候的教育都是同一个要求嘛，对不对？那同一个要求都合理嘛？我们后来发现，渐渐发现不是合理啊。因为每个孩子的聪明智慧都不一样啊。一般的孩子可能还好， 那智慧聪明比较低的就很辛苦，对不对？那很高的呢？
父母老师就很辛苦。
如果你的孩子 IQ 很高，他会在学校很快乐吗？
不会，
不会，因为他就很无聊，每天要我去做这些无聊的事，然后老师讲一遍我就都已经懂了，他还要讲三遍。那一本书拿来他会看，他很快的一个礼拜看完了我都会了，那每天坐在那里。那你说好，那我就让他跳级，跳级就一定好吗？也不尽然，因为他可能只有 IQ 很好，对不对？其他生命的历程都还没上来啊，你就给他去上大学他也难过啊。所以人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是很多的面向在考量，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有不，我们有做父母的做师长的，我们在当中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去帮。
不是你刚刚讲那个禁欲主义嘛？那禁欲主义，但是像天主教神父他们这样是犯禁欲嘛？那他们所以他们这样子算是得罪神吗？还是说他们是比如说他愿意这样子 commit 这样子？
耶稣讲的好，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可以，就他有一个更高的期待跟自我取醒，上帝不会对他有什么意见。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决定这样了，你就被自己的誓言所捆绑，哪一天你反悔了，保罗就说这样不好的，记不记得有人成为寡妇，他觉得说我要怎样，我要守节不再嫁人，我要服侍上帝，好不好？很好。但是保罗说什么？年轻的你不可以答应。为什么年轻的不能答应？因为他试探的日子很长，知道吗？懂吗？试探的日子很长，所以保罗说不要答应，教会不要答应，因为他试探的日子还很长。年轻人你叫他去改嫁，所以不是说一个人说我觉得我要这样子啊就很好，因为他后面的日子很长，他要面对的试探很长，知道吗？
可是神父他们从年轻就 commit 了，他们就是从年轻就，所以他其实人生他很长很长日子，他可能在会有的辅导啊，什么东西，他这就是会面很大的
试探，对。所以马丁路德后来结婚了以后，他不是做过神父吗？他也经过修道院，对不对？最后他发现怎样？灵命的操练，婚姻比单身的啊更困难。你们结过婚的，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你单身的时候，反正有多大的过错，没有人看见，就天下太平，对不对？结婚呢，
好多人在看。
哎，你稍微怎样，你太太一眼就看穿了。嗯，那他嘴巴一定会讲，嘴巴不讲，表情也会露出来。对不对？那你有孩子呢？
更恐怖。
对不对？你一个人开车还好，旁边孩子啊，闯红灯了呢，黄灯怎么不停？嗯，孩子你告他规矩他就会说了，知道吗？就是所以他就讲了，结婚所受的操练更大。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你爱的负担没有那么样的啊，把你的心抓住。一个单身的人，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一个孩子养大是不容易的，很多孩子生了没几年就死掉，对不对？单身的你不会有这个丧失儿女的痛，那结婚的你有孩子失掉会怎样？那极其的痛苦，他自己失去孩子他知道极其的痛苦，他才知道人生的苦是什么。因为单身的那个苦都不算苦，他失去女儿的那个苦是苦得不得了的苦。所以生命是这样子，所以一个男人结婚以后啊就不一样，有小孩以后更不一样，如果他是有责任心的话。所以一个结婚有小孩的，我就会跟他讲，全世界啊，你活的你人生当中没有一刻比现在啊更 更有价值，因为你太重要了，对不对？你对你的父母很重要，你对你的太太很重要，你对你的儿女怎样？因为你站在一个位置是不能被取代的，知道吗？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做儿子的位置，做父亲的位置，做丈夫的位置。这是生命的关系，其他的位置都可以取代。台积电张忠谋当总事长，对不对？现在换可以换别人做啊。你说你当总统做得很好，你下来就换怎样？换别人当啊，对不对？你做父亲的能不能说，哎呀好了，我这父亲做20年可以换人做了是这样吗？绝对不是，生命的关系不是，这是上帝给的。我们要看重这个本分，特别是生命的关系。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因为生命的关系是不能取代的，不要被迫取代，它就是一个神所给的那个最要紧的。好，所以我们把传道书讲完了，我们现在很快决定一下啊。接下来有人建议读什么？
列王，
你要念什么？你要读约伯，你要读列王，还有呢？
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是讲过了。
讲过了，我是说从我还没有在网站上有的书信，我们先读好了。好。